那接下去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关于异族的通婚、异文化的通婚。现在的我们周围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不论是去东南亚的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的新娘，所谓新移民是越来越多，甚至于台湾人跟中国大陆人结婚，从某些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异文化。其实华人在世界各处都很不一样的，北美的华人、香港的华人、欧洲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台湾的华人，其实文化上还是蛮不同的，蛮不一样的。然后在异文化、异族通婚当中引起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谈到异文化通婚增加的原因跟动机，第一个是社会比以前更接纳，更多人愿意尝试接受接纳这样的一个婚姻。因为交通越来越频繁，所以看到某一个地区发生什么事情，很容易就影响到整个全球。真的地球就是一个地球村，自然而然的男女两性之间的交往组的婚姻也是会越来越多。第二是浪漫式的吸引力，有些人觉得异国文化何等的浪漫，何等的美好，好像我们在看一些东西隔着一层纱去看，但是当我们进入之后，其实发现实际上并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这样。曾经有过美国人觉得中国女孩子好可爱，或者是有一些中国人可能觉得啊，日本女人很温柔，非常的体贴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某一些浪漫式的思想。每一个文化、每一种人都有它不同的特质在里面。有时候基于这种浪漫式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反而会造成增加一些婚后的问题。第三，年轻的一代寻求自我的实现。有一个年轻人高中刚刚毕业进入大学一年级，有一个机会就到美国加州去过了一个暑假，回来之后他就宣称他找到了最要好的朋友。我就在心里面想，你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他的中文也不是这么好，你就这样的笃定说他就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值得我们去推敲去想一想。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是为了某些自己在自己的文化里面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个梦想或是理想，就去异文化想要去达到自我实现这样子。第四个，美国最高法院在1968年承认异族通婚合法化，之前很多移民到美国去并没有被法律所接受。我发现我们台湾现在在接受这个异族文化的通婚的这些事情上，法律上还没有很好的配套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外籍新娘，他们在户口、在国籍上都还没有被接纳，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一步一步渐渐的就需要去考虑、需要去进行的一个问题。第五个，社会群体的混合多元，不管在欧美、东方、亚洲等等，社会群体多元化是越来越多的现象。从台湾看出来，很多的外佣、很多的劳工等等都是外来的别的种族。第六，种族歧视比较减少一些，自然而然的就渐渐的被接受。我自己的故乡是在台湾中部的一个乡下地方，我们家的对面就有一个邻居，他是娶越南新娘，就卖越南的凉面啊，或者是一些饮食啊，帮忙家里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利益。附近的邻居也都接纳他们，也不会对他有所排斥，他自己也讲的一口很好的台湾话。种族歧视是比以前好多了啦。第七，就是由于交通的发达，不同国家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很多人迁居移民，自然就会慢慢的增加了啦。错误的异族通婚的动机有哪些呢？第一个是为了喜好某种文化种族而跟那个种族的人结婚，却忽略了同种族同文化中个别差异的因素。其实不管是美国人，他也有好人有坏人，日本人同样的，中国人也有好人坏人，每一个种族都有他的个别的因素。千万不要因为了欣赏某一种文化就跟那个文化里面的人结婚，后来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单单因为这个人本身他的特质某些地方跟你是相配的，而且吸引这个因素，而不是单单因为文化的缘故。第二，为了自己在原生社会中不被接纳为主流，是一个反社会的一个一意孤行的一些人，可能会跟异族通婚。他在原生社会里面可能做错一些事情，不能被社会接纳，或者是说他自己有某一些奇特的思想不能被社会接纳，他就会去找异族通婚。 第三个，自觉有缺陷，有身心障碍，在本地不容易找到对象，就找到外国的别的种族的人，成为他们的一个结婚的对象。那关于这方面，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双方面在婚前都要弄非常清楚，彼此是很清楚的了解，彼此真的有感情，否则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有神经分裂的问题，那他父母亲为了盼望他能够成家，就找了一位他们的远房的亲戚，就把他娶过来到美国去。刚娶去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对这个媳妇都非常的好，让他去读社区大学，完成了学位，考了一些执照等等，后来执照都拿到以后就离婚了。所以就是变成彼此在利用，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当然不是说异族同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一类的我们就是要很小心的去分辨。第四，为了尝试新奇的事物，有些人他们对于新的事物很好奇，所以想要尝试一下跟异族人通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五是所谓逃亡者，有一些在别的国家他们是逃亡的人嘛，在主流文化里面没有被接受，成为逃犯或者是逃兵等等，到边疆地区，然后就取了一个边疆地区的公主啊等等。那这种情况就是所谓逃亡者，不得不跟异文化的人结婚。第六个，精神心理不安定而寻求与异族通婚。例如我以前有在芝加哥住的时候，听到在那里的白人邮寄菲律宾的女人为妻，有 catalog 里面都有他们的女人的名单、照片、他们的描写等等，然后就是邮寄新娘，他娶了一个这样邮寄新娘，回到家里面来以后，就把他的护照全部都没收起来，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就像动物一样的对待他，虐待的方式，真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些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少数，但是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就是异族通婚需要事先考虑彼此的适应跟协调。第一个是所谓两性的价值观呢，价值观是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族群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有些文化是重男轻女，那有些文化是男女两性平等，有些文化是从母性的社会里面出来，它强调女性比男性更伟大等等，所以这些要先了解。第二个就是食物方面，也要先去了解适应，每一个族群都有它食物的特色，喜好的能接纳的食物也是不一样，那将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个食物吃的不一样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关于两性之间的观念不一样，所谓大男人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对性本身的观念不一样，有些地区是比较开放的，很随便的，那有些文化是非常非常谨慎，可以从他们的衣着里面看出来，像回教徒的话，女性就是全部包得紧紧的。那再来就是关于男女的角色的问题，譬如台湾的客家族群，他们的女性是非常勤劳的，他们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另外有一些地方就不见得一样，譬如说在韩国是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就是在家里面，像这些不同的文化就是需要有了解。再来就是时间的观念也是不太一样，譬如南美洲或是非洲，他们每天只做一件事情，然后很多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在都市里面生活的一些人，欧美或是我们在台湾等等，就是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间的观念也不太一样。我儿子在泰国宣教，至少他了解的泰国人对时间观念来讲不是那么样的守时，他跟某一个泰国人约好要在图书馆，譬如说下午2点钟见面，他可能必须等到下午4点钟或是5点钟。所谓2点钟就是下午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对他们来讲，他也不能走，因为他一走的话，就表示他不守约了。那他是宣教士，他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文化，配合适应当地的文化。那夫妻如果要在一起相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是蛮困难的。可是如果事先了解，也事先有心理预备，就比较好一点。教养子女的看法也是不一样，那夫妻两个人要怎么样去配搭一起来教养儿女，这个是事先要了解。关于沟通方面，语言啊、思想情绪啦、肢体语言的表达，这个是每一种族群文化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先彼此有了解，然后想到婚后要怎么样去彼此的调试，这个都是要事先了解的。接下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异族文化通婚里面彼此适应的类型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一方面放弃我采用你的文化，我进入你的文化当中，学习你的语言，学习你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文化。好，我知道有一些像越南来的新娘，他们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在台湾就学习台湾话，学习讲国语啊，讲华语，除非他们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才可能讲那些话。另外一种是双方各自有所妥协或者是有所改变，可能你放弃你的一些，我放弃我的一些，让我学你的文化，让你也学我的文化，以至于双方面就互相的协调。像我的儿子宣教士，他跟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人，他们就是有点这样的情况。那他现在他太太做一些菲律宾东西，他也是吃啊，然后在某些文化上也是彼此互相协调这样子。然后他们现在到泰国当宣教士，又开始加入一些泰国的文化。本来我儿子在我家里面是不吃辣的，他现在吃好辣好辣。所以这些就是可能各有所妥协，有所改变。第三是双方都放弃自己而采用第三者的文化，譬如说一个华人到美国去，一个日本人到美国去，他们结了婚之后，他们就采用美国人的文化，第三者的文化。第四是双方适当的融合为一，和谐共存。我的文化你也全部都接纳全部保留，你的文化我也全部接纳全部保留，那这文化扩充了，更丰富了，全部都接受了。那包括所使用的食物啊，以及各种的生活习惯啊，还有这些人际相处的模式等等。再来就是如果要进入异族的文化通婚里面，要有哪些事先的预备。第一个是要拜访对方的国家故乡或是他的文化，先了解一下吧，没有完全的了解就结婚，其实也是非常冒险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是和对方的家人亲友接触，这也是必须的。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夫妻，他们是异族通婚，这个女的是在台湾出生的一个华人，这个男的是在美国出生的一个美国人，白人，那台湾叫英文，认识也差不多认识三年就结婚。可是这个女的从来没有到过男方的家里，也不知道她跟家人的相处情况怎么样。这个男的有一天他就跟这个太太讲说，我现在想要回到我的国家去生活，当然我也盼望你能够跟我一起去啊，可是我们到我们国家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对于单亲的人会有一些社会福利的补助，我如果先带小孩回去就可以从我的政府领到一些补助，所以好不好我们就办假离婚。他俩都不知道他们那个美国的文化的情况，也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就真的就跟他办假离婚这样子。他就带着两个小孩回到美国去了。他太太因为在这边有工作，等到半年之后工作告一个段落要过去的时候，去找不到那个人，请了很多的管道去找，最后找到他的家人。他妈妈见面的时候，他妈妈说，我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最近听说他搬到南美洲去了，跟一个南美洲的讲西班牙话的人结婚了，所以他就完全失去联络。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讲到就是非常的难过这样子，我只想要看看我的儿女，我只想要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整个人就快疯掉了这样子。他们在台湾认识了三年才结婚，可是就是缺一步，没有去他家里面了解他在那边的出生的情况，他的文化背景，他的家庭背景不够了解，所以一定要去看看跟他的家人接触。第三需要预备的是学习研究对方的文化，其实这是有点像跨文化宣教士一样要在一起生活。第四尝试对方的食物，这是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对方他们的食物，你怎么样能够确定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会适应呢？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些韩国的学生，他们就是一定要吃泡菜啊，然后一打开整个宿舍就是都是那个味道啊。然后我也知道曾经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两个人住在一个宿舍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喜欢吃榴莲，另外一个人就是受不了那个味道。说起来听起来是很好玩，可是实际上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事实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才会发现的问题。你是最好能够先去了解对方的这些饮食习惯特色。第五个是学习对方的语言是很重要的，语言是能够表达你心里面的思想感觉你的看法，如果没有一个共同沟通的语言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你多了解对方的语言，他也多了解你的语言，那是最好。夫妻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相处，当然是需要彼此沟通啊，总不能一天到晚有一个翻译在旁边帮你们翻译啊。异文化婚姻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可以问一些怎么样的问题，帮助当事人去想一想，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跟这一个不一样文化的人结婚。例如说，是什么使你们互相吸引的？是一些个别的因素，还是普遍性的文化种族的因素？单单是因为他是白人，他是法国人，他是美国人，所以你喜欢他呢？还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个人的特质，你喜欢他？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借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他们去想一想，我到底只是因为喜欢对方的文化，还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那我们这样在一起是不是合适？第二可以问的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对方可以满足你，然后在你的原生文化里面你不能找到这样的满足？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要想清楚。也可以问他描写你们当时相遇的情况是怎么样相遇的。他们可能说，哦，我们两个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同班同学，当时班上就是有好几对都是国际恋人，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被接受。但是当你回到你的国家的时候，发现那样的知识环境不在。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华人的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在纽约读那个建筑，那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法国人，也是在纽约同一个学校读建筑，他们是同科系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恋爱结婚，结婚之后他们就搬到法国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两个人都还是做建筑师，就开始产生适应的问题。还好他们两个人事先有某一些程度的了解，他也去过他家，他的公婆也都非常喜欢他，然后他也了解他家的情况，他的家族背景、成长环境都非常了解。即便这样，结婚头三年还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是说，那种支持性的环境没有，也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第四个是，你对于对方的民族文化的观感怎么样？你是瞧不起他们吗？还是你尊重他们？还是你觉得我们是平等的？也许你可以请他们列出八项你们认为将来结婚之后你们可能要去适应的问题，想一想。其实婚前辅导的预备就是要让他们去多想一点他们可能自己不会想到的问题。我就记得有一次帮助了一对国际夫妻，就请他们在我班上讲里面当时在结婚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或是适应是什么。原来他们女方是在美国人的社会里面成长的，男方是比较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成长，他们对英文的认识也是不太一样。他说他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会对 pretty good 跟 very good 对这样的观念他们常常搞不太清楚，有一方可能认为说 pretty good 就是很好的意思了，另外一方觉得 pretty good 没什么。所以像这种就是很小很小的例子，刚开始他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不太了解对方的意思，后来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慢慢了解，原来你讲 pretty good 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蛮不一样的。从这些具体的小小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去想一想，其实异族通婚也是蛮有趣的，也是蛮多需要适应调适的地方。当然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尽量的多彼此了解，对他们的婚后的调适会更好。